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国山史系列第37下集。书接上回，我们说到李和军想要搞薄膜发电，遭到了自家高管的反对。自2009年开始，李和军就坐着私人飞机四处为他的薄膜伟业开疆拓土。李和军向多地政府宣扬着一个宏大的太阳能薄膜计划，在他的计划中，他要在两年实现2000兆瓦的产能。要知道，当时的行业龙头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也才只有1800兆瓦产能，同时走两条技术路线。但这还不够，汉能还宣布计划在2012年实现产能300万千瓦，终极产能目标1000万千瓦，超过全球的薄膜光伏组件年产能。在李和军打造的故事中，薄膜太阳能才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因为其轻薄柔性化的特点，所以从理论上来讲，只要有阳光，万物都可以覆盖薄膜材料发电。除了讲了一个好故事，李和军还恰巧搭乘上了4万亿激励计划政策的东风。有人曾暗示过李和军，现在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只要你敢开口，就有地方政府会接招。同年，国开行彻底放开了对光伏产业的贷款，到年底的时候，汉能的授信额度就已经达到了300亿，并且李和军还多次向地方政府表示自己与国开银行关系非常好，早在水电站时期开始，他就在那里拿到了30多亿，甚至他在饭局上公开放言汉能就是国开行的长子。当时并不是没有人站出来怀疑过他，在李和军宣讲途中，就有官员站出来质疑汉能宣传的薄膜太阳能电池的产能是海外市场需求的总和，难道全世界就汉能一家企业？不过李和军还是凭此言论，在短短两年时间就成功游说了海南海口、双流、长兴、禹城、南京、双鸭山、青海、江西等地方政府及银行加入了这个总投资额号称近2000亿元的太阳能帝国。在与家乡河源谈判时，当地政府表现得十分踊跃，不但愿意最大限度地提供土地，还提出了给予石英砂采矿权、借资、信贷担保等各项条件。而与海口谈判时，政府更是拿出了双倍的诚意，除了以上大部分政策优惠，他们还承诺为汉能提供丰厚的项目扶持资金。在谈判过程中，汉能谈判的要点就是想方设法让地方政府又出资又出地。为此，李和军逐渐摸索出了一套三三制的规则。所谓三三制，就是把项目投资额均分为三份，首先地方政府出1/3资金来入股，持股1/3，并再为汉能从银行担保借贷1/3资金，而汉能自己只需以房产建设、提供生产设备等方式入股，充当剩余1/3的资金。简单来说，它相当于汉能不用出钱就可以拿到总投资额1/3的资金。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汉能有时候甚至连1/3都不出就能促成项目。这样的投资方式曾多次遭到大众诟病，坊间一度传言汉能其实就是打着新能源高科技的幌子招摇撞骗的流氓企业，而李和军也不过是好大喜功的资本操作高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三三制的规则下，李和军存在着巨大的操作空间。据一位知情人士指出，在2010年的海口20万千瓦项目中，汉能报给政府的设备采购价是20亿元人民币，单价每瓦10元人民币，接近业内最贵生产线欧瑞康的价格。但实际上，汉能所采购的博阳太阳能设备价格仅为欧瑞康的1/3。这样操作一来节省成本，二来又可以通过提高报价增加政府和银行的投资额度。此外，汉能所有的设备都是从博阳太阳能公司购入的，而博阳太阳能正是李和军特意收购而来的，这家公司早已由汉能控股，他的目的就是左手倒右手，自买自卖。靠着这样的玩法，汉能大举挺进，仅一年间就拿下了遍布全国各地的7个基地。正所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除了拿下7个基地，耗时多年的印钞机金安桥水电站也拿到了正式的批文。2011年3月27日，金安桥水电站一期240万千瓦机组并网发电，金安桥的8年长征路终于走到了尽头。之前不看好李和军的发改委前领导也出席了并网发电的仪式。据李和军的描述，这位前领导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现在主人对我们很支持，觉得真是干起来了。与此同时，李和军还大张旗鼓地举行一场超级隆重的青年晚会，当天的晚会由朱军、朱迅主持，汪峰、孙楠、韩红、郭峰、毛阿敏等明星相继登台演出。李和军以这种高调的方式吸引了全国人民的目光，他以一己之力建成了比葛洲坝还要大的水电站，关于他的创业神话人尽皆知。这一夜李和军风光无两，金安桥水电站并网发电后，可以为李和军带来一年20-30亿的营收。凭此业绩，他相当于直接拿到了获取银行信贷资金的金钥匙。靠汉能太阳能改变世界的口号，外加金安桥神话，李和军成了一个能量巨大的生意人。这一年，李和军将自己的公司搬进了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据当地算命的说，这里的人工水系构成了一条龙脉，而李和军把办公室安在了龙头位置，坐在老板椅上，大好风光一览无遗。一切顺利的李和军脚步比以前更加迅速，更加高调，属于汉能的时代正在降临。当2012年全球光伏突然迎来了寒冬期，晶硅太阳能产能过剩，价格持续走低，大部分光伏企业面临危机，就连昔日的光伏业明星尚德、赛维也陷入泥淖。 然而12月，李和军却高调宣布汉能的太阳能薄膜组件产能已经超越了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达到了300万千瓦，成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以及太阳能发电系统集成商。与此同时，李和军还陆续以超低的价格收购了德国索利伯尔公司、美国米尔索勒公司、全球太阳能能源公司等世界顶尖光伏技术研究团队。2013年，汉能薄膜集团成功在港股借壳上市。在2014年的两会上，李和军提案建议国家大力发展新能源动力。在短短几分钟的发言中，他反复多次提到了汉能和太阳能薄膜发电，妥妥的在全国人民面前为自己做了一波免费的广告。除了在国内市场做到了家喻户晓，在海外汉能也打响了名气。2014年4月22日，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宣布与汉能合作，汉能成为首家和特斯拉合作的中国充电站供应商。之后，汉能又与宜家、阿斯顿马丁、广汽等达成了合作。紧接着，借着国内新能源造车的势头，2015年，汉能又宣布要推出太阳能全动力汽车。高光起，自有羽翼生。此时的汉能在新能源产业中身披光环，犹如战神，势不可挡。2014年11月，长期徘徊在12港元左右的汉能股价悄然爬升，年底接近3港元。进入2015年，汉能股价再度阶段性上涨，两个月内便突破4港元，最高时甚至达到8港元。汉能的总市值已经达到了1552亿港元。李和军的个人资产也随之水涨船高。2015年3月，李和军身价暴增至1655亿元，相比2014年同期，财富环比增加了832%。这一年，李和军超过了香港首富李嘉诚，以领先彼时首富马云100多亿的绝对优势，跃居中国新首富之位。这位迅速崛起的新晋首富一时间震惊了众人。在扑面而来的关注中，李和军显得非常自信。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记者问他，你是否认为自己是天生的领导者？李和军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两个字，是的。李和军拥有2架二手湾流 G550， 机身上赫然写着汉能号。据说他时常坐飞机去家乡广东河源，然而河源没有机场，飞机每次都要降落在2小时车程以外的广州白云机场再转车。即便如此绕道，李和军也要坚持坐专机回乡。站在巅峰上，李和军再度放出豪言，要实现2个421，3年内实现利润400亿，营收2000亿，市值10000亿，成为像阿里、腾讯一样有影响力的中国最优秀的公司之一。5年实现利润400亿美元，营收2000亿美元，市值10000亿美元，成为像苹果、谷歌一样有影响力的全球最伟大的公司之一。但命运的暗流之下，早已危机四伏，如同暗夜渡河，李和军的这艘船并不牢靠，他的每一次撑杆都暗藏侥幸，离岸更近还是触礁沉底，只在瞬间。2015年5月20日，汉能清洁能源展示中心落成仪式在奥林匹克公园召开。这一天，李和军面带微笑，极具自信。为此，他特意准备了主题为“用清洁能源改变世界”的演讲。然而，就在他演讲进行到10点15分时，汉能薄膜的股价突然开始飞流直下。10点39分，汉能股票紧急停牌。在仅仅24分钟之内，汉能的股价暴跌了47%，市值整整跌掉了1000亿港币。而李和军当时个人持有97.57%的汉能控股集团股份。对上市公司汉能薄膜发电的持股比例达73%，算下来，李和军身价在一场演讲的时间里蒸发了约935亿元人民币。有媒体计算，李和军拥有的2架豪华公务机湾流 G550 在网上的报价大约为每架3.3亿元，也就是说，不到半小时的大跌，相当于坠毁了256架 G550，首富名号瞬间易主。演讲结束，李和军走下讲台，得知消息，脸色大变，一言不发。他带着一副快哭了的表情，带领几个手下迅速地离开了会议现场。就在这天，广东河源传出了一则跳楼的消息，一位34岁的湖南籍男子在东江跳江自杀。据当地人称，该男子为买汉能股票而借了600万，无力偿还。这场黑天鹅事件不仅是李和军的至暗时刻，也是无数股民的股市厄运。在自杀事件发生3天之后，悲愤交加的河源企业商会代表赶赴北京汉能总部向李和军讨说法。望着坐落在奥森公园装修豪华的汉能总部，河源老乡们不禁发出感叹，中国哪一个民企老板敢在那里办公？李和军真是有本事的人。见面时，李和军一身休闲打扮，神情仍然很淡定，他对老乡们说道，汉能很快会复牌，很快会涨到20块。李和军还主动与老乡们合影留念。然而事实上，此刻的李和军早已吓出一身冷汗。在这张照片中，李和军戴着厚厚的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在39摄氏度的天气里，李和军却穿着2件上衣。被暴跌的股价套牢的并不只有河源老乡，还有汉能的员工以及与此利益相关的银行及各地政府。席卷而来的质疑淹没了汉能总部。随后，2015年5月28日，香港证监会公开宣布对汉能展开调查，并对相关公司采取行动。紧接着一个多月后，香港证监会又宣布勒令汉能薄膜停牌。按照香港证监会一贯的行事风格，不管外界有多少猜测，只要案件还在调查，他们都会保持沉默。 对于强制停牌则同样有严格的条件，一般只有被证实财务造假或出现经营危机遭致债权人清盘才会强制停牌。而这次面对汉能，一向严谨的香港证监会已多次打破惯例，香港证监会不同寻常的举动更是引发了外界的恐慌。面对质疑，汉能集团给出的解释是，他们受到了多家国际对冲基金的大规模做空。此前在5月22日，美国福布斯网站确实也披露过，有两只对冲基金一直在试图做空汉能。然而有市场人士指出，汉能的股权高度集中，空头根本无法从市场上拿到太多份额，因此做空之谈远不足以造成如此激烈的暴跌。在港交所股东持股权益披露信息中，一项最新的交易记录让大家发现了猫腻。据公开信息可以发现，李和军5月18日增加了淡仓 7.957 亿股，每股价格为 7.28 港元，总价 57.9 亿港元，约为 7.47 亿美元。淡仓可以简单理解为股东将手上的股份借与他人，或者是投资者有义务交付标的股票，例如用于融资的股权质押。而据华尔街日报称，大股东李和军在5月18日抵押了股票，获得一笔2亿美元的贷款。有分析人士认为，这笔淡仓实际作用是为汉能的子公司筹集贷款资金。若将2亿美元与价值 7.47 亿美元的股权质押对应，其质押率为 26.6%。 这意味着汉能此次操作是将其股票以三折价格进行的质押。一直以来大肆鼓吹汉能保姆的李和军手握超大份额股份，此时却仅仅为了2亿美元的贷款就淡仓了一大笔汉能股票，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汉能淡仓自己看似是一个以白菜价低价甩卖以换取资金流的悲情故事，但其实此番慌不择路的操作实为形势所迫。一直以来李和军所描述的是一个地球上绝无仅有的光伏帝国，李和军为了实现这个宏大的计划确实也曾在技术方面做过很多努力。据知情人士称，汉能在2年内做了几十次实验，而每一次实验仅物料成本就要花费400万元，因此李和军必须不停地从外界搞钱以输血供养汉能的技术研发。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汉能薄膜发电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汉能控股的巨额订单。也就是说，汉能薄膜发电的唯一大客户可能只有汉能控股，而汉能控股为了消化这些订单又建立了更多的发电站。在这样的关联交易之下，虽然汉能薄膜并没有真正进入市场，但由于关联交易而带来的暴涨的业绩再加上高额的应收款项，才使得汉能集团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气象。随着汉能产业还在持续扩张，李和军的账面资金早已一团乱麻，支撑不住。到了2013年，大型电站的建设也不得不放缓。当了解清楚汉能这些年自买自卖的商业模式后，关于汉能的故事就全变了味儿。在汉能发电吧的论坛上，有网友贴出了一篇一毛钱汉能故事的文章，给李和军的经商套路做了总结。故事中，在大学课堂上，一位教授用100元做游戏道具，由全班同学参与游戏，一毛钱起拍，叫价最高者能够得到这100元，但同时需要支付实际的金钱。最终这张钞票被叫价到500元，也就是说教授只用100元，却在最后换回了500元。这正是1971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设计的一个拍卖游戏。在这个游戏中，出价最高者能够赢得1美元，却要支付数倍去得到1美元，到最后反而只给自己带来了损失。在最初认购股票之时，汉能以43亿认购了240余亿股票，每股的均价是1毛多。然而这些年李和军的不断鼓吹运作，汉能的最高股价曾一度超过了9元每股。虽然事发前李和军以3折的价格将其汉能股票淡仓质押，但其收益却仍然翻了几倍。真相和盘托出后，汉能也演不下去了。被停牌的汉能失去了公开的融资渠道，也几乎没有银行再给汉能贷款，只能暂停了薄膜技术的发展。此时的汉能不得不进行企业架构调整。汉能内部首先进行一次大换血，撤销部分部门，大量裁减人员，以及进行债务重组。先前还在高调前行的汉能此刻已成众矢之的，而李和军并未就此收手。2016年4月1日，李和军注册成立汉能移动能源控股有限公司。2016年7月2日的晚上，就在北京汉能控股集团总部广场，李和军驾驶着一辆太阳能汽车绕场一周。沉寂已久的汉能终于带着4款全新太阳能动力汽车风光归来，一出场便赚足了眼球。这位昔日的首富一如当年描述汉能薄膜蓝图时那般意气风发，这一次他又为大众带来了汉能即将靠新能源汽车改变世界的新故事。他大声地向媒体宣布，很多人都认为汉能完了，但其实汉能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以后只会一天比一天好。似乎也正如李和军所说，汉能的产品确实在市场上溅起了一些水花，汉能薄膜太阳能技术和产品的应用范围也有所扩大。比如2017年6月，汉能薄膜与摩拜单车就达成了合作，2017年7月推出的汉能汉瓦可以直接铺在屋顶上进行发电。业内人士也认为汉能已经再次具备了成就中国光伏传奇的潜力。然而到了2018年，停牌3年之久的上市公司还是没能复牌。 四月份的时候，汉能发布公告称，已完成香港证监会提出了两个复牌条件，香港证监会却迟迟没有表态。如果汉能薄膜不能在2019年8月1日前复牌，将被取消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但10月23日，汉能突然发布公告称，决定要对持有汉能薄膜发电股票的所有投资人发出私有化邀约，收购价格为每股不低于5港元，私有化之后拟在国内 A 股上市。同时，汉能给市场呈现了一份令人惊艳的成绩单。仅18年上半年，汉能就实现总营收 204.15 亿港元，同比增长了 615%， 净利润 73.29 亿港元，同比增长近30倍。此外，汉能在保持7项世界纪录的同时，2019年其旗下子公司所制备的商用大尺寸柔性铜阴加锡薄膜太阳能组件采光面积光电转换效率达到了 17.44%， 创下了该组件效率的最新世界纪录。在这些数字下，一个更强大的汉能似乎正在强势回归，而2015年的520暴跌仿佛只不过是梦魇一场。但无论技术如何遥遥领先，李和军绝地反击的故事终究还是没能成功上演。2019年10月9日，汉能忽然迎来了当头一棒，汉能总部被几百名讨薪者团团围住，这些讨薪者全部来自汉能集团。这时外界才发现，汉能已经拖欠近7000名员工工资5个月之久，所欠员工费用至少10亿元。这并不是汉能内部第一次出现劳资问题，早在2018年，汉能薄膜发电集团就曾发布358条款，总裁每个月只发8000元薪水，总监每个月只发5000元薪水，不签358协议的每个月只发放最低工资标准的2120元，3个月之内不签字的直接解除劳动合同。更荒唐的是，七月份缺钱的汉能居然还破天荒的疯狂招人，但随后却被媒体爆出汉能强制员工购买了6亿元的金融产品。员工们很委屈地表示，工资根本不发，招人只是为了让我们进来，逼我们买理财。该事件不断被发酵，李和军要跑路，汉能要完蛋的声音甚嚣尘上。对此，10月15日，李和军专门发布致全体员工的一封信，对欠薪事件进行回应。在回应中，李和军提到自己不会跑路，也承认了汉能在资金方面的确出现了很大的困难，汉能的资金问题又一次被推出了水面。在汉能宣布回归私有化时，其好看的账面其实只是一些摆上台的数据。高达76亿港元的账面净利润的背后是 15.6 亿港元的财务赤字。一直以来被李和军当作印钞机的金安桥水电站也早已陷入泥沼。从2013年8月开始，李和军便通过多轮信托计划受让约6亿股以上的金安桥水电站股权。金安桥水电站已经成了李和军的融资工具，其股权早已被反复质押。为此，金安桥水站一直负债累累，司法纠纷不断。最终，这座李和军历经千辛万苦状告发改委拿到的水电站，在2019年12月24日也被四川信托加价71次竞得，成了别人的孩子。11月28日，就连汉能曾经挂在嘴边的亲爹国开行也因汉能本金及利息到期未还，将李和军告上了法庭。李和军这一次并没有出庭，应诉的是李和军已经离婚的前妻武维。有意思的是，前妻在法庭上只有一腔苦楚，毕竟他与李和军离婚时，他本应分得的20亿财产中有13亿都是李和军给他打的欠条。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汉能系也被接连查封。令人惊讶的是，在广东汉能薄膜发电破产清算时，账户里居然没有钱，甚至名下连车房都没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李和军的首富不过是个名头，首富才是他真正的状态。自2020年以来，汉能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次数多达70次，而李和军也被列入全国失信名单，彻底跌下神坛。当年股价暴跌之时，曾有风水师把一切归咎于李和军的野心，对着李氏祠堂一副高高挂起的一统山河感叹，他怎么可以口气大到一统山河？当年秦始皇也不过如此。李和军从不把别人的眼光放在眼里，总是用别人不懂汉能来回应外界的质疑。但事实上，在当年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李和军就曾自曝对太阳能一窍不通，他拿水电1毛多钱的成本与当时3块钱的光伏发电成本作比，称根本不知道光伏产业在搞什么名堂。那句让李和军引以为豪的汉能无所不能的口号，如今听来只像是讽刺。在中国新能源崛起的快轨上，口气大到要气吞山河的李和军最终也只是成为了时代的一叶注脚，只是这注脚比其他更加沉重，因为它曾写满了中国股民对民族企业的期待。感谢大家的订阅和点赞，这里是冲浪 Plus， 我们下期见。